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30号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重申不惜一切代价，中国强硬回应美国对华贸易的新声明。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以威胁国家和共产党利益为由继续打压信仰。中国官员自杀频传，中国官场是不是出现了五岳魔咒？中国争夺台湾邦交国之际，海地总统访问台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称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宣布的对华贸易声明是出尔反尔的行为，并且再次誓言会不惜一切代价抵制美国的行动，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白宫星期二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且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呢，将对在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两国高级经贸官员五月中旬在经历两轮艰难谈判之后，曾经发表联合声明。当时两国官员都说，暂时不向对方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深夜发表声明，称白宫当天的声明显然违背双方不久前达成的共识，并且声称无论美方采取什么行动，中方都能够应对。一个小时之后，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发表评论，称美方来硬的，中方也不怕，并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白宫星期二的声明当中没有提到两国官员最近几轮的贸易谈判，但展示了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白宫在声明中引用川普总统的话说，从今以后我们期待贸易关系是公平而且互惠的。此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计划这个周末前往中国，跟北京官员就落实5月19号美中经贸联合声明继续磋商。罗斯这次访问是否生变，目前还不得而知。那么有关于白宫宣布对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声明呢，在星期二做出的公布可以说令人相当的意外，因为在一周前美中双方在华盛顿第二轮贸易谈判后，此前越演越烈的贸易纠纷看起来好像有所缓和。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在谈判后公开表示将暂缓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那么星期二的关税决定是怎么又来了呢？那么得以缓和的美中贸易紧张局面是不是又会再度的紧绷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在美国之音先前的节目当中所做的详细分析和介绍。
是的，因为今天那个采访的这个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接得比较紧，所以那个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画面啊。不过我们采访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是一个贸易问题的专家。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做出这样的分析，我来念一下他今天说的这个话。他说的这个事情来的是有点令人意外，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些这个意外，很吃惊啊。说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这样做可能是要给中国一些压力啊，让试图告诉他们我们美国是认真的。那么但是呢这位这个贸易专家说他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起到什么样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他分析说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关于这个中兴的这个问题呀，中兴公司的这个问题，那个美方是决定放他一马，那么就是减轻对他的这个此前的处罚。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招致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他白宫方面或者是总统呢，不想让这个外界感觉到他在中国问题上太软弱，所以就变得强硬一些。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国的一个软弱，所以这个他说呢，国会有些议员认为这样做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我想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是这位专家今天所做的这样一个分析。
是，那么这次关税的决定可能带来了哪些后果呢？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
中国回应，我们刚才看到我们那个短新闻里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商务部那么在中国的星期二的晚间的时候做出回应。那么今天已经美国和中国差12个小时，那么美国是早上大概是10点左右的时候发布这样的一个可能还不到那个时候，那么就是中国就很快的商务部做出反应，那么就说的是这个和此前的这个美中经过2轮的这个贸易会谈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双方当时没有签订什么所谓的协议啊，也没有什么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这个有实质意义啊这样一个进展，就是说中方的认为呢，说的是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你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违当时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共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子去说。那么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中方也说了，他在这个商务部声明也说了，说这个既让人感到意外也不令人意外，他不令人意外就是说可能是中方也意识到或者认识到早就知道这样子这个可能会生变，因为当时中国呢在双方的这样一个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边谈判结束之后，没有在具体的给美国做出在数字上和这个时间上的承诺，这么让美国的方面有很多人就对此感觉就非常就是不满意，就说你中国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中国同意大概在2年的时间里要买美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物，那么这个专家也都分析说这样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可能会对美中这个接下来的继续在这个贸易纠纷上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可能造成影响。紧接下来的本来就是商务部长罗斯下个星期就要出访中国继续就这个贸易纠纷进行谈细节性的东西，那么它是不是能成型，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个肯定的事情的。中方可能会说，这位这个莱因斯说，中方可能会说，哎，现在这个时机不好，可能我们就不谈了，我们有个要看一看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发展。对，
是。那您觉得美国下一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在看到这个白宫方面发表的这个声明里面提到说，美方要采取一些措施，那么这其中一个措施就是，美国将要对获取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提升出口的管制。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所谓的这个301调查是针对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个行为，不当行为。那么就是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行动的三方面吧，一个是就是这个关税决定，那么这个动静比较大，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听到都是关税方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要提交到这个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这个框架里边来提起这个事情，然后大家来加以注意。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世贸组织这个事情，昨天的世贸组织的这个争端解决这个体制的里边的开了一个会呢，中国的这个美方的新任的这样一个大使驻世贸组织大使提起了这样一个议题，那么中方驻世贸组织大使叫张向晨嘛，他呢就发表了很长的这样一个讲话，里边就对美方提出来的关于中国在知识产权这个强制技术转让这方面的事情做了一些批驳。昨天我写的相关这样一个报道，那么就是说中方和美方在这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一直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事，这一方面是。还第三方面就是投资限制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到前不久，国会已经举行了大概有10来次的这样一个就这个相关的法律举行这样的听证会，都是说要赋予这个美国的投资监管机构叫 CFIUS， 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给他们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金和这个物力上的这样一个支持，让他们能够应付大量进入美国的这个投资。那中国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那么美国人觉得这个，美国方面觉得呢，你有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可能又会对这个 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可能又会面临一些这样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呢，这也是一个这个潜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原因。这个呢，所以这个投资方面呢，中国是想要买美国的技术公司，美国呢就在这方面看得比较严。接下来我们要看财政部可能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决定。刚才那个导播说，今天采访那个图像进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莱茵诗，看他怎么样谈今天这个问题啊。
Unexpectedly， 这来得有些令人意外。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做可能是用来给中国一点压力，试图告诉他们我们是认真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上个星期从宽处罚中兴而招致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那样做是对中国表现软弱，国会有些议员认为那样会危及国家安全，我想这也是他对此所做的回应。
就是这位贸易专家做出这样一个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为您报道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首先呢，就是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也就是5月29号发布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说，在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继续控制宗教，限制那些被认为是威胁国家或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做的报道。
在香火缭绕的寺院里，一名妇女在金色佛像前敬拜，佛像背后的红色条幅上大字赫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与中国的信仰者进行一场灵魂争夺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举例来说，这意味着保护中国的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保护他们祷告和过正常生活的自由。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以三股势力为由，限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践行他们的宗教。除了用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处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外，从去年4月1日起，中国还开始执行另一部反极端主义法，将很多行为界定为极端主义。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
自从这个城乡国调入当地之后呢，在当地推行了一些极端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宗教信仰建造，所谓的去极端宗教的这个改造集中营，将维吾尔人呢强制性的关押，至今甚至有1年多没有隐蔽的这种现状，任何人随刻都有可能呢被强制性被收容。
迪里夏提说，因为参与对维吾尔人压制和管控的机构众多，导致一个维吾尔人失踪后，亲人们不知要到哪个部门去找。他说，能从这些改造集中营中平安出来的人，必须接受清除信仰的政治教育，表态自己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坚决的感恩中国、感恩中共的人员。他还告诉美国之音，进出清真寺的所有人员都要登记，被监控。现在当地的清真寺成了一个宣传中国政治的场所，而非从事宗教的场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藏区的寺庙里。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说，党政干部进驻乡村级寺院的政策已经施行了好几年，但是2017年当局加大了实施力度，表面上支持寺院和喇嘛的活动，实际上在各个寺院加强了群众监督和政治再教育活动。他说，
各个寺院里面如果我宣告达赖喇嘛的法相就是不允许，但是有些寺庙里面政府跟当地官员强制当地寺院必须要悬挂5代中国领导人的像。那你想想看，在一个寺庙里面不能悬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相，你让他必须要挂5代领袖，就是共产党，就是无神论5代领袖，那这个对于藏民族的内心打击非常之大。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当局继续封锁佛教徒自焚的信息，媒体报道了六起自焚事件，还有一起西藏自治区内一名男子割喉自杀的消息。此外，海口市的一名佛教徒据报因为一起和寺院征地有关的纷争自焚。报告还指出，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了有关宗教事务的新法规，一些基督教会说，在该法规正式施行前，政府已经开始加强监控，使得很多教会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次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三自教会里都强行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有些教堂要求给地方党委党组成员设立办公室，监督对教堂的管理，监视去教会的人，所有这些都是以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名义进行的。这些关注中国宗教事务的人士说，信仰问题导致的所谓不稳定因素，恰恰是由于当局不合时宜的宗教政策造成的。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协同一致的步调，切实的措施，惩治中国的宗教自由施害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副总统和他本人与世界各地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在全球保护和推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月中共官场传出多名官员自杀，从北京市政府高干到天津银行党委书记，另外呢，浙江、江西、江苏等地也都传出官员自杀的案例。中共政坛似乎陷入了一场五岳魔咒。事实上呢，官员自杀早已经是中共官场上一个严重问题，而且呢越演越烈。那么中共官员接连自杀背后原因是什么呢？是官方所称的抑郁症呢，还是说涉及贪腐畏罪自杀呢，还是说因为酷刑逼供而被自杀呢？有关这些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郑玉文邀请了两位专家来进行分析。针对说一个星期内发生这么多起官员自杀事件，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说，
当然显然是和其他国家不大一样的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事件，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和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和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不同有相当大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大陆这三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它有一个基本的机制，就是说由于它的体制，中国这个体制权钱交易的原因，所以无官几乎是无官不贪，贪腐成了整个的中共政权机器的润滑剂，它没有这个东西就几乎是不能运作，在它这个体制下的话。所以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由于他的政治需要，他需要通过反贪来集中权力、巩固权力、清除异己，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凶狠的反贪作为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使得在这个时期的反贪比以往都更加的残酷，和更这个政治生态就形成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特殊的官场生态。但是前一段时间，自从十九大王岐山下去以后，虽然最高层次的政治清洗似乎看起来没有过去这么激烈了，因为他过去主要是进行最上层的政治斗争而进行反贪，但是中下层的仍然必须要进行，因为他是要事关习王的那个政治的连续性和为他的前五年的政治进行背书，以便说明他过去是正确的，有个政策的延续性和合法性，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残酷的，任何人都在官场上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大家都没有的这样一个局面。
有人认为说中共从严治党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真的有落实，但是也有人提到中共的双开双规的两套手法存在很大的缺陷。那么对于这个讲法有什么看法呢？ 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说，
从严治党，我想习近平他是想从严治党，但是他这个从严治党的目标是把权力更高度的集中在他的手中，集中在他的或者是说他亲信的很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个，我不管你一个党你是怎么样的治法，治得好不好，关键是在于你现在这个对中国人是不是有公平的对待，特别是在法律体系上，你如果没有公开化、透明化，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你不管你讲从严从宽，这个都是不得要领的，必须要有法治，必须要有独立的互相制约的体系，必须要有律师制度，这是世界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独立的律师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独立的舆论监督，你从严治党只是为你自己个人的这个权力集团获得好处，而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公平的，而且你也不让有其他的任何的机构可以有对等的力量来监督和制约你，那么这个东西难免就会发生极大的冤案、错案，甚至是非常残酷的事件。我想，
其实很多自杀官员的罪行都不至于死罪的，那为什么原因让这么多的中国官员选择自杀呢？或执着于死呢？对此呢，中国时政评论人士、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他说，
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复杂，而且呢，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因素，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个人把它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呢，属于畏罪自杀，那么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彻底绝望了，而且不愿意成为阶下囚，选择一死一了百了。那么这类人呢，当局一般都会低调处理。那么第二类呢，我把它称为唯利自杀，就唯利是图的那个唯利，唯利自杀。这类人呢，属于主动牺牲，自杀我一个，幸福一家人，或者为了保护上司，当然最终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这类人呢，当局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个体面的处理，给他一个风光的后事儿，一般当局给他指定为抑郁症等等。那么第三类呢，我给他称为为名自杀，就是捍卫自己的名誉愤而自杀。这个呢，是对当局选择性执法或者政治清洗的一种反抗。对于这一类人，当局一般都会非常的愤怒，例如张杨上将死后遭到当局的鞭尸，极力污名化，可是直到今天当局也没有公布张杨的什么罪证，而是通过一些媒体发表了一些荒唐甚至荒诞不羁的一些证据。当然了，我并不是特别相信张杨上将会多么的清白，但是他绝对不会比那些逍遥法外的人更肮脏。
那么在部分的民众眼里面，官员自杀也是对这些官员另类的审判。网民呢，在网络上暴露出调侃和讽刺的语调。那么这样的反应又是表示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对此，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他分析说，官员跟民众利益严重对立，自然得不到同情。小民说，
中国目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化，不仅财富上出现两极分化，在社会地位上，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两极的利益是严重对立的。所以上层社会的利益，他们是建立在压迫和盘剥底层民众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员作为这个腐败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死亡往往是政治因素，而不是什么身体因素，也就所谓的抑郁症之类的，当然更不是因为普通百姓的因素，比如类似经济贫困这样因素自杀。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确实很难得到民众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百姓太冷血，而是因为他们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百姓们就是说对他们抱以同情。那么中国，从中国现实来讲，中共的官员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群体中评价最低的群体，当然也是他们犯罪率最高的群体，尤其是本来应该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检法机关，他们是犯罪率更高的群体。 但是我要需要特别说出一点来，就是说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官员们的自杀率实际上是最低的，是很低的，因为被处分的官员只占官员很小一个比例，很小一个部分，而自杀的又只占被处分官员的中的很小一个比例。那么我看过一个资料，大概在2012年的前后，中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那么这些年社会环境更加严酷，自杀率应该会提高，但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在直线下降，所以这个数字未必能够说明真实情况。当今的中国，从大学生自杀，甚至中学生、小学生自杀，那么到更严重的地方，比方说像农村的妇女的自杀率，特别是比较困境的农村的老人自杀率，统计出来可能会震惊世界。所以相对而言，在数量庞大的中共官员群体当中，厚颜无耻的还是占绝大多数，他们自杀确实是微不足道。但是呢，他们的死更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和热点，而普通百姓的死根本就不会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甚至不允许舆论去关注。但是我们需要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官员的死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值得关注的事件，因为官员的自杀有很重要的指标意义，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顶层，他们都到了自杀的地步，则意味着整个这个社会或者说底层百姓会更艰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在中国正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压力之际，台湾在加勒比海邦交国海地总统莫伊兹星期二访问台湾，受到蔡英文总统21响礼炮的隆重军礼欢迎。两人在总统府举行会谈后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彼此将持续的深化交流。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这是莫伊兹总统第一次访问台湾，他带领一个包括海地国会议员、企业界人士在内的30多人代表团，在台期间还将参访台湾农业、电力及科技相关产业。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欢迎仪式上说，尽管台湾与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彼此有共享的民主及自由价值。他对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表示感谢。蔡英文说，
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共享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在许多的领域我们也有长期深入的合作成果。我们两国拥有62年的邦谊，是相互扶持的好朋友。海地长期支持台湾的各项国际参与，在去年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总统阁下就亲自为台湾仗义执言。今年4月也由罗迪格外长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声援台湾。
莫伊兹随后致辞时说，海地外长罗迪格访台回国后曾经提及台湾有意愿协助海地发展，因此他率团前来研商两国未来合作具体计划。他对台湾愿意协助海地发展表示感谢，也期待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阶段，让彼此成为策略伙伴关系。莫伊兹还说，海地正在推动就业与经济发展，希望加强私人投资、农业现代化，并促进基础建设。所有这些计划都面临困难的挑战，他期盼为彼此的关系注入新动能，创造双赢。就在莫伊兹率团访台之前，海地媒体海地自由报报道说，海地经济及财政部长萨罗门宣布，台湾已经同意 提供海地1.5亿美元低利贷款，协助海地进行电力建设。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海地总统的施政重点之一是希望改善海地人民的供电需求。台湾政府根据友邦的需求安排参访设施，不过具体的协助方式还需要进一步与海地政府讨论。海地与台湾的邦交是否稳定？在五月初，海地邻国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后，受到许多关注。美国迈阿密论坛报17号报道说，外界担心海地可能是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正在密切注意海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在多米尼加之后，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不是海地，而是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上星期四，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两天后即与中国恢复邦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当天在北京与布基纳法索外长贝里签署联合公报时说，中国与非洲大家庭都希望早日实现大团圆，找一张全家福。他说，在中部复交后，已经朝这个目标又迈进了一步。现在非洲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同中国建交，希望这个国家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他说，中国与非洲国家9月将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有非洲兄弟都会与中国站在一起。斯威士兰是台湾在非洲仅剩的邦交国。在王毅表态希望斯威士兰追随布基纳法索的脚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后，斯威士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也受到更多注意。星期一，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在立法院针对单月丢失两个邦交国的外交情势及应对策略提出报告时表示，斯威士兰驻台大使已明确表示斯威士兰非常不屑王毅的说法。吴钊燮说，斯威士兰国王很快就会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他在台就读的儿子的毕业典礼。吴钊燮在书面报告中指出，一个月内多米尼加及布基纳法索先后与台湾断交，对台湾的外交工作造成相当的冲击，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是唯一的因素。目前全世界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共有18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台湾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外交的竞逐。他说，中国玩弄金钱外交，承诺巨额金钱拉拢外交关系，这种手法已经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当干预及缺乏诚信有更深的不满和疑虑。他也重申，对中国的打压绝不退缩，反而会让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蔡英文批评中国进行金钱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反驳说，台湾当局的说法毫无根据，纯属污蔑。他说，中国政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绝不可能拿一个中国原则来做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篇跟台海两岸关系有关的报道。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各个部门进行攻击，甚至还包括军医院。军事专家还指出，中国网攻台湾刺探机密的频率越来越高，而且逐渐走向常态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军事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二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各个部门进行攻击，包括金融、一般民间企业、公务单位，甚至是军医院。
早在之前，我们的军医院 也做好了这些所谓的完善的这些准备。我们一直把我们的不管是看病民众的病例、军人还有军眷这些资料的防护啊，透过不管是我们跟行政院相关的治安部门啊，或甚至我们内部国防部啊，透过管控的这些机制，如何去持续精进，让我们的这些病例资料啊不会遭受到窃取。
陈仲吉少将还说，信息安全的防护一直是军方的重点工作，首先就是要将军网和民网分离，避免混用。同时，资通安全部门也会进行中央管控，一旦发生异常情形，将立即通报阻断。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军方的相关网站长期遭到中国网军及不明对象攻击。根据军方统计，从2014到2017年之间，每年都遭受数亿次的攻击。至于和军方有关的网站，像是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国防大学、人才招募中心、军医院以及军文社等等，其中以军医院遭受攻击的次数最高，去年1亿6000多万次。台湾公共电视台的新闻还指出，军方专家认为，中国为了要获得及掌握军人、军眷及一般民众的军保和健保资料，因此想攻入台湾的军医院网站，进而窃取军方情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目前透过网军刺探台湾的机密频率越来越高，并逐渐走向常态化。
当然你可能问他到底是要这个侦查或取得一些什么东西，我认为包括一些人因的情资或者技术的一些资料，甚至有利于这个或者锁定某个目标进行一个重点的这个取得资料，其实都有可能。而且大陆它这种所谓的超级电脑还有云端这种技术也越来越强，那包括把这些相互的资料拿来相互对比，我认为他这个能力其实是不容忽视的了。
郑继文总编还指出，事实上台湾军方在防范中国网军攻击的同时，也成立了一些单位，并招募网络高手刺探中国的军情机密，双方可说是互有攻防。台湾国防部于去年6月成立资通电军指挥部，除了建构军队资讯、通信、电子、自然人力能量，强化基础建设防护，也将防范黑客、恐怖分子的侵袭。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成军典礼上表示，资安就是国安，有形国土捍卫到底，数字国土也绝不让步。他还强调，台湾的国防将全面性地进入资讯作战的时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虽然众所瞩目的美朝峰会目前是不是能够如期举行还不清楚，不过呢，白宫官员星期二表示，仍然预期峰会会举行。同时，美国跟朝鲜、甚至韩国、日本跟新加坡都仍然在继续的准备当中。而且为了要筹备峰会，川普政府暂停对朝鲜前情报头子金英哲还有其他朝鲜高官的制裁。有关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做了下面的连线介绍。
好，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四发表公开信，公开取消川金会之后，朝鲜后面发现了这个态度的转变。那么接着呢，川普总统的态度也软化了，说这个朝鲜非常温暖的声明呢，让他这个感到可以重启这个峰会。那么虽然目前呢，这个白宫方面还没有正式的发出通知说这个川金会已经重新开始了，不过呢，在白宫方面还是一直在积极准备。那么同时呢，相关的国家也都在准备这个美朝的峰会。 位的事宜。那么在5月29号星期一的早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就发出了一个声明啊，表示说呢，目前有多组的人马在世界各地都在准备这一次的美朝峰会。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在世界各地的哪些地方。首先呢是在这个韩国的板门店。那么在这个星期呢，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国安会的朝鲜项目主任虎克、主管亚太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那么是在板门店朝鲜的那一边跟现在朝鲜的官员来会谈。那么此外呢，在新加坡方面也是这个星期，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黑根以及美国的先遣团队在新加坡正在筹组峰会的事宜。我们知道之前黑根到新加坡去呢，却被这个朝鲜方面爽约。那么在纽约呢，也是本个星期啊，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以及这个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哲也会在纽约来商讨川金会的流程。那么此外呢，这个在华盛顿方面呢，6月7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会到华盛顿来会见川普总统，进一步来讨论朝鲜的议题还有川金会。那么在6月9号呢，有可能在青岛金正恩会参加在青岛举办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那么在这个，如果他去参加这个峰会的话呢，将是他第3次会见习近平，也是他第1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此外呢，在新加坡方面，目前还没有真正确定是否举办的6月12号的新加坡的这个美朝峰会啊，川普总统跟金正恩预期会见面。那么现在传出说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可能也会出席。那么呢，在白宫的声明当中也提到了，除了这些呢，在世界各地的各组的不同的人马正在积极的准备川金会之外呢，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那么也每天都跟韩国还有日本的这个国安官员对话，来讨论这个川金会的筹备事宜。那么呢，说过去两个星期呢，博尔顿每天都跟韩国还有日本的国安这个团队呢在讨论，所以看起来呢，白宫方面是非常积极的在准备。那不过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各组的人马之外呢，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金英哲要到这个金英哲要到这个纽约来。那不过呢，这值得注意的是说，因为其实的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以及2015年制裁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韩国的天安舰沉没事件，以及后来这个2014年的索尼电影公司被黑客入侵事件是有相关的，因此呢，他其实是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上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在制裁名单上还可以破例让他进到美国来，也是受到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消息。此外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青岛的峰会呢，将在6月9号到10号举办。如果金正恩去的话呢，那么距离所谓的川金会并不到3天的时间。那到底他与习近平如果又跟这个普京见面的话，到底会不会事情发生变卦，也让大家非常的关注。此外呢，也是今天发生的事情，白宫突然间宣布了，要根据这个301条款呢，美国要针对500亿美元的中国的商品课征25%的关税，而最后的课征名单呢，将在6月15号公布。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呢，在6月12号川金会举办之前呢，有这个金正恩跟这个习近平还有普京可能的见面，那么又突然之间出现了美国要对中国课征关税，这也可能引起中国方面以及习近平的不快。那么是否会影响到川金会的如期举办，目前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半岛去核是各方的目标，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话，行不行呢？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美朝官员星期一，也就今天，在那个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再次会晤，为这个川金会呢铺路。那么那个川普总统呢，是在5月24日，就上个星期四宣布取消川金会。他的理由呢，就是朝鲜最近的这个声明当中表现出了极度的愤怒和公然的敌意，所以我认为现在这个举行这个会谈是并不合时宜的。然后呢，会谈之后几个小时啊，他发表这个消息之后几个小时，也就是朝鲜的第二天的清晨，那么朝鲜外务省的第一副外长金贵官呢，他迅速发表了这个讲话，说我们仍然是希望就是跟美国举行会晤的。然后呢，这个措辞和 比较克制，语调呢也比较和缓。那么川普总统呢在星期五的晚些时候就说，我现在正在考虑，有可能呢仍然会按那个计划进行。那么星期六的时候呢，金正恩又出人意料的和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举行第二次会晤。那么文在寅就说，金正恩表示了这个决心要去核化，然后呢也希望跟那个美国继续举行峰会。然后星期天上午的星期天的时候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文，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说他相信朝鲜有出色的潜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个经济与金融大国。那么显示出这个川金会呢仍然是非常有希望举行的。
是的，像你刚才介绍的，这是一个一波三折的过程。
是是。
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分析。那么这分析有没有大概期有一个大给大家一个概念？美国和朝鲜，或者是川普和金正恩，哪一方占了上风？
那这个问题呢，我问了美国朝鲜的这个问题学者，他曾经呢就写过一本书叫《核对决：朝鲜挑战世界》。那么这个作者呢是张家敦，我们先听听他怎么说的。
现在这个时候，我认为美国是占了上风的，这一点从上个星期四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看出。在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峰会后的几个小时，朝鲜发表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和解讯息，这显示他们意识到他们之前的一个星期的敌视态度是玩大了。我认为现在美国是在推动整个事态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保持这个趋势，最终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对，那金正恩啊，那个张家敦就说金正恩比川普更需要这一个峰会。他说第一呢，朝鲜政权需要解决这个经济制裁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美国也朝鲜也不希望美国打击他们的核与导弹的设施。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在取消川金会的时候，他说我们仍然要保持那个就是说经济压力，那有可能还有这个军事制裁呢，军事打击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第三呢，他还希望就是说自己的政权的合法性得以那个加强，因为这个与川普总统进行会晤呢会加强那个金正恩的合法性。第四，他还提到一点，他希望就是金正恩可能希望就是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所以这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当然呢，就是说，这是张家敦的看法。以前也有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中国其实现在呢，就是说，他其实有就是不同的一个看法哈。我们现在再看看那个后面。
是，那刚才你正好就是谈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在川普总统宣布这个峰会要取消之前，朝鲜方面我们看到金正恩也是有几次说这个峰会可能不会举行，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川普总统自己也说中国在朝鲜这个态度上转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那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到底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另外如果这个川金会非常成功的举行了，对中国有哪些影响？
好，这个中国呢前面一直说我们支持那个朝鲜半岛无核化哈，但是美国智库那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资深研究员叫约瑟夫博斯科，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中国其实一直在利用这个朝核问题来制衡中国，制衡美国，把它当成制衡美国的一个力量。我们来听听。
I believe this.我相信中国是担心一旦美国和朝鲜达成协议，过去20年来让中国获利的整个朝核危机消失。中国过去一方面利用朝核危机来制衡美国，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利用这个危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是中国的一个担心。危机消失，中国会失去在贸易、台湾、人权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制衡美国的力量。因为美国决策者总是说，我们需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忙，我们不能对中国太强硬。
对，这个在中国问题上刚才提到，就是说其实也有不同的人说，也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个朝鲜朝核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的包袱，所以中国这对朝鲜做出一个制裁也是一种这个也可以是一个体现哈。然后呢这个张家敦就说呢，去根据这个中国来说，他说川金会能够继续举行呢，其实在这个当中最边缘化的就是中国了。前面好像是说金正恩被那个习近平就是召见了两次，那么就是其实换句话说呢，其实 中国对这个金正恩和川普要举行峰会呢感到担心，那么就是说他把这个金正恩就是说召见的之后呢，是希望能够在这个川金会当中就是说扮演一定的角色哈。那么他还说了，如果就是说美国和朝鲜就这个谈判达就是说进行得非常顺利的话，那就是这顺利就是按美国的意见，就是说朝鲜就是说完全契合并且进行经济改革，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就觉得中国其实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计了，你就不用中国对美国的对朝鲜的影响力，你就可以不用再考虑了。但是呢，也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了，是东亚论坛的一个，他们就说，你如果在朝鲜想达到一个持久的平衡、持久的无核化的话，中国的意见还是要考虑的，因为中国毕竟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六四前夕，709律师王全章、他的妻子李文祖等人获得美国艺术家协会颁发的年度言论自由奖。国际社会对中国维权人士的持续支持，对中国热点人权案件究竟有没有什么推动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一个美国艺术家团体近日在洛杉矶向中国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颁发了2018年捍卫言论自由奖。代替李文祖出席颁奖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他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给李文祖颁了一个言论自由奖。”还有同时还有获奖的人员，还有张林，还有一个就是西藏的一个朋友。因为这个会场除了就是给这个维权人士颁奖，还有一个纪念六四的这个部分吧。因为李文祖她为了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从2015年7月10号失踪，一直到现在，是709案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消息。
报道说，获奖的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叫当之向倩，他因拍摄反映西藏人权状况的纪录片被判刑6年，并遭受严重酷刑。另外获奖的还有维权人士朱一夫，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例如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等，都曾获颁这个奖项。李文祖除委托金变玲代为会上发言外，星期三他通过美国之音表示，
当然首先就是非常感谢这个就是艺术家协会他们颁这样一个奖给我，那他们这也是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的一个整个一个鼓励吧，对我们来说一个鼓舞啊，谢谢他们对我们的这个认可、肯定和那个支持。
前不久，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还在北京会见了李文祖等709案律师家属。李文祖等709案家属近期受到国际较高程度关注的消息热炒一段后，这种支持对于李文祖等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否多少发挥了直接促进作用？对此，李文祖表示。
首先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当然国际上对我们的关注肯定对我们是有非常有作用的。比如说就是4月11号他们把我软件上的那一天，就是几百个人呢围在我家楼下，朋友来探望不让上去，然后还打人，我也下不去。那天他们就本来是说要软禁我还有一天的，但是11号因为那天闹的那个特别大嘛，然后关注度也特别大，然后第二天人就全部都撤了。那我在想这个一定是就是大家的关注起到了作用。那从那之后到现在目前来说，表面上就是跟踪的人是没有，当然他们肯定是暗地里，然后表面上这些跟踪啊，然后就说我现在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比以前要大很多。
组织人权观察驻香港地区研究员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
至于
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帮助呢？就是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那些案件之中或者事件之中，当事人他们的待遇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也709案件至少是说律师是有经过庭审判刑，但是当然了，王全章还是在里面啊、生死未知哈，所以现在的情况也是非常糟糕。但是，比如说你相比于其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知名的案件的话，当事人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至少有点消息，有一个庭审还是比较好的。
王松莲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是国际社会是否关注与否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对待人权这个根本问题的态度。事实上，中国对人权问题的态势正在越来越高压。然而，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过程当中，灵活处理某些广受关注的热点人权案件和人物，也不是没有先例。正是基于这一点，舆论似乎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命运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斡旋或者广泛压力下的中国例外动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这期节目，是由孙成编辑，陆阳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播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自2011年以来已经向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安全部队的联合警察培训中心首个建设阶段贡献了10多亿卢比，约合900万美元，该局还提供了价值1亿9600万卢比，约合170万美元的装备支持。自联合警察培训中心于2014年6月投入使用以来，已有4000多名开伯尔普什图省的警察人员在该中心接受培训，其中包括100多名警方的女突击队员。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部主任格雷戈里·西夫与开伯尔普什图省警察部队官员穆罕默德·纳伊姆5月11日出席了联合警察培训中心第二个建设阶段的奠基仪式。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向项目的这一阶段提供约9亿2400万卢比，约合800万美元。西夫主任提到，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与开伯尔普什图省警方过去15年来一直携手合作。西夫主任还提到，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和其执行伙伴联合国开发计划在这一项目第二阶段的紧密合作。西夫主任提到，这场活动 标志着美国国务院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与开布尔普什图省警方长期合作关系的又一步。联合警察培训中心已经自我确立为一个为数以百计警官提供现代执法实践、调查以及指挥层面课程的顶级机构。西夫说，联合警察培训中心已经帮助开布尔普什图省警方发展出专门的培训能力，以应对包括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案件在内的突发情况。美国和巴基斯坦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一直努力改善公民安全，并提升巴基斯坦各地的执法能力。国际缉毒与执法事务局在90多个国家展开工作，帮助当地打击犯罪和腐败，反击毒品交易，改善警察机构，并推广公平可靠的司法体系。美国为与巴基斯坦合作，帮助执法部门更好地保护巴基斯坦、南亚地区以及世界人民感到自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